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生梦奇缘，
千百年来，一个始终困扰着女人们的问题。古往今来，无数女子仍在寻找着她的答案。穿越时空，听十三位古时奇女子的告白，相遇今时，十三个美丽秘籍等你来揭开。邀请您一同踏上美丽之旅，与我一起探索生命中的美丽。原来你很美。
我是吕底亚，是保罗宣教事工的支持者，也是一位商业女性。我非常擅长经商，收益丰厚。虽然我可以赚钱，但是我总是渴望获得更多心灵上的东西，而不是物质上的成功。在菲利比经商的时候，我遇到几个犹太人，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逢他们的圣日，就是安息日，他们会聚集在河边研读律法和祷告。他们相信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就是耶和华。耶和华不被世人所见，但却掌管万有。他赐给犹太人神圣的律法书，这位神让我非常敬仰。不像希腊的众神那样充满嫉妒和争斗，耶和华让犹太人遵守高尚的道德准则，犹太人爱他们的神，同时又心存敬畏的心。在一个安息日，我加入了他们，之后每逢安息日就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内心深处的饥渴得到了喂养。一次安息日聚会的时候，来了另外几个犹太人，他们称自己为基督徒，他们相信圣经中应许的弥赛亚已经来了。那几个人的领袖叫保罗，他显得很勇敢，我非常感兴趣，想知道更多。他对希伯来圣经非常精通，他为这个称为耶稣基督的弥赛亚做了有力的见证。和他一起来的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希拉，一个叫提摩太，他们似乎已经去过很多地方旅行，访问了不同的城市，并分享了他们的信仰。当保罗传讲神如何将他自己显现在这位名叫耶稣的神的独生子身上时，我完全着迷了。这位无所不能的神忍受心爱的独生子承受刑罚死去，钉十字架是极为羞辱和残忍的酷刑，这被解释为牺牲的爱。耶稣的死是在父神面前代替我们承受因为犯罪而应当受到的刑罚，他使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但是更大的神迹是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谦卑地以信心呼求，我们就可以经历到耶稣的同在。我们需要承认我们需要神，我们有局限，而且在道德上失败了。犹太人让我非常清楚，无论我在生意和生活上多么谨慎，我都没有达到最高的道德准则，而且我知道他们的神借伟大的先知说话，我心受灵感，呼叫耶稣为主， 我找到了一生中一直渴求的平安。我开放了我的家接待保罗和他的同工，只要他们在附近传道，我随时都欢迎他们，并且将全力支持我们这个城市的新信徒。我是一位商人，但也是一位女基督徒，是保罗宣教士工中的一份子。保罗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
大家好，欢迎来到声梦奇缘，我是乐心。你是否还记得自己刚接触福音的那段时光呢？圣经说，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有人蒙了差遣传扬神的话，有人听了神的话便信了神。今天我们故事的女主角就是听了神的话便相信了，她是谁呢？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16章的吕底亚。根据路加医生的描述，保罗在夜间看到了异象，认定神呼召他去马其顿传福音。于是他和几位同伴从特鲁亚开船来到了腓立比，并在腓立比住了几天。腓立比是马其顿地区的首要城市，是罗马的殖民地。有一个安息日，他们出了城门，来到河边，对聚集的妇女讲论。有一位敬畏神的妇女，是推雅推拉城卖子布的商人，她一直在听，主开启她的心，使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这位妇女就是吕底亚。吕底亚和她的家人信主了之后，请求保罗他们住在她家里。乐心很喜欢路加描述的，主开启他的心，使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这句话就让我想到了斯布珍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之所以能拣选上帝，这就证明上帝先拣选我，然后把拣选他的种子放在我里面，我才能拣选他。耶稣说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当我们还没有爱神以前，神先爱了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神之前，神先认识了我们；当我们还没有寻找神以前，神先寻找到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呼叫神以前，神先呼召了我们。我们从来不会主动地寻找上帝。想想看，创世纪中亚当的故事。亚当犯罪后，因着惧怕和羞耻，他逃避神的面。是神主动寻找他，问亚当，你在哪里？感谢神，因他将他独生爱子赐下，替我们做了那挽回祭。如今在神的眼中，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义，我们不用再像旧人的样式躲避神的面了，反而呢，应该像希伯来书4章16节说的，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根据路加医生的记载，吕底亚是强留他们住在他家中的。由此可见，吕底亚真心的想为保罗的宣教团队贡献点自己的力量。他信了主之后，很快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信心。很多解经家分析说，吕底亚是一名相当成功的女商人，拥有许多的财富。那么我们自然就会认为，对于经济上富足的信徒来说，供应其他肢体物质上的需要是一件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或许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确实是这样的，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了，如果没有神的爱在激励他，没有人能够做到切实的彼此相爱。乐心想到，当我们刚信主，或者呢信主有一段日子了之后，我们就会有感动，想要服侍教会，服侍肢体。我们最先想到的问题就是，我能够贡献出自己哪方面的力量和才干呢？然后呀，又会冒出小小的顾虑了。哎呀，万一我做得不好怎么办？万一我的时间没办法和大家协调怎么办？万一呢，我做错了，拖了大家的后腿又怎么办呢？不知道这些问题有没有让你感到困扰过呢？如果有的话，那么乐心倒想问问你，你有没有意识到，服侍教会并不一定就等同于你要做点什么具体的行为出来。换句话来说，哪怕你只是单纯的来参加聚会，坐在那儿安静的听到，啥事儿都没做，这也算是一种服侍。你可能会问了，这怎么算是服侍呢？我可是什么都没做呀，就干坐在那儿听别人说话罢了，我多轻松呀。没错，看起来你的确没做什么，只是坐在那儿享受与肢体的相交罢了。但是你怎么知道，当你把时间分别为圣，出现在肢体之间聆听真道的时候，这不是一种建造他人信心的行为呢？你怎么能说你的参与和投入不就是一种信神的见证呢？你知道吗？你的教会需要你，正如你需要你的教会一样。当然，乐心这么说呢，并不是在表达服侍就止于此了，而是想说明，哪怕你好像真的找不出自己可以贡献的一己之力，也不要灰心，不要认为自己毫无用处，因为当你每次参加学习、参加聚会，这就是在服侍大家了。乐心，我个人认为，服侍的最大挑战就是突破自认为的有限。我们看别人服侍的时候，总觉得别人轻而易举，别人的资源多，容易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的。每个人为了服侍都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算像吕底亚这样的，虽然呢他有钱有势，住在大宅子里，但是呀，这也不表示敞开自己的家门让别人住在自己的屋檐下就容易做了呀。毕竟啊，这么多年，你想想，他已经习惯了隐私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大屋子里只住那么几个人，现在突然的要多出这么多人来，哪能一下子就接受得了呢？对于你我来说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周日的聚会通常呢都会有新朋友加入进来，那么作为教会的一员来说，我是不是能够跳出自己的舒适圈，不单呢只跟我熟悉的那几个兄弟姊妹打招呼，而是更加愿意走上前去跟新朋友来个自我介绍呢？我们也许很擅长做事情，我们做好了教会的清洁，准备好了接待的用品，却很难越过个人内向不善言辞的性格障碍，以至于啊，在教会待了好几年，认识的始终还是那几个人，不认识的还是不认识。哥林多后书5:14-15说，原来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因为我们断定一个人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他替众人死了，为的是要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却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乐心呢，很想在节目的最后鼓励你，如今你活着是为了主基督耶稣而活。从前我们都是自私的人，最计较的就是个人的得失了，如今呢，在基督里我已经是得胜有余， 我可以有舍己的爱，都因着基督那已完成的十架工作。
本内容是参考以下书籍《从萨拉到二十世纪女性》。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